但以理书第85号揭开预言之旅，历史里程碑与神性的关联。在1863年那场叛乱过去126年之后，也就是在1989年，但以理书第11章的最后六节经文被开启。那一年首先被开启的知识是对神圣历史中改革路线的认识，并揭示这些路线彼此相互平行。随后在1992年，关于这最后六节经文的亮光开始展开。关于这些真理的首次公开讲解是在1994年，主题是改革路线。199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末诗》的杂志，其中指出了但以理书第11章的最后六节经文。
1996年是这则信息被正式确立的年份，这一路标与1831年威廉·米勒信息的正式化相对应。米勒的信息是宣告审判开始，而但以理书第11章最后六节则是宣告审判结束。米勒信息的主题是圣经所启示的预言时间，但以理书第11章最后六节的主题是现代罗马假冒的北方王。像米勒所启示的方法论是他的14条预言解释规则，1989年所启示的方法论是改革运动的经上加经，律上加律。
米勒的事工包括确立上帝话语的权威地位，与在世上盛行了1260年的教皇传统与习俗相对立，因此米勒的信息于1831年首次发表，从而使米勒的信息得以正式成型，恰好在钦定版圣经问世后220年。美国的未来的工作在于辨明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周日法令之时医治教皇权致命伤中的角色。为此，《末时》杂志于1996年出版，从而使这一信息得以正式成型，恰好在美国于1776年成立后220年。
将每一次改革运动的主题与一个历史参照点连接起来的那220年的认识，直到2001年9月11日之后很久才被认识到，因为直到那一天第三样祸灾临到时，主才带领他的子民回到耶利米书第6章16、17节所说的古道，在那里七次的亮光被重新发现。随着这道亮光的发展，显明220是把但以理书第8章第13、14节连接起来的数字。在第13节，关于预言历史的哈宗意象被指出，在第14节显现的马热意象被指出，这两节经文之间的联系正是加百列来教导但以理的内容，而但以理代表末后的上帝子民，他们将会明白那两种意象之间的联系。
第十三节的意象代表七次2520年，第14节的意象代表2300日年，临到南国犹大的七次，南国犹大代表犹大、耶路撒冷和圣所，始于公元前677年。而指明耶路撒冷和圣所复兴的2300年始于公元前457年。
220年把这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而220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一个象征，指向这样一种关联，由异教与教皇制那带来荒凉的权势所实施的对军队与圣所的践踏，被描绘为分散和上帝的愤怒。220年把关于撒旦践踏圣所之功的意象与关于上帝恢复同一座圣殿之功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因此220年是代表一种神圣联系的象征。
正如米勒主义运动于1863年的叛乱告终，而在126年之后第三位天使的运动来临，这就强调这两个运动是由七次126的象征联系在一起的。220年又把米勒于1831年确立的圣经信息与1611年钦定版圣经的出版联系起来。同样，这一相同的时间段也把 Future for America 与美国的开端联系起来，并指出了美国的终结。
1844年10月22日，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他在1798年第一次愤怒的结束至1844年最后一次愤怒的结束这46年间所兴起的圣殿。在他进入圣殿之前，半夜呼声运动中曾有圣灵的浇灌，这件事早已被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所预表。这两重见证表明，当末后的日子半夜呼声的运动重演时，基督已经兴起了144,000人的殿。十个童女比喻中的半夜呼声在两次运动中得以应验， 这两次运动彼此平行。
人们常常向我提及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极其精确的应验，因为它特别适用于现今这个时期，并且正如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并将继续成为现代真理，直到时间的终结。 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8月19日。
米勒派的历史，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代表着自1798年但以理书被开启以来，上帝大能不断增强的彰显。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第十章的天使降临时，这股大能更为增长。随后1844年4月19日的第一次失望来临，并最终导致1844年8月12日开始于艾克塞特营会的圣灵浇灌，而且像潮水般席卷各地，直到1844年10月22日。
Future for America, the sine way tangential yundo the listril, dabuges decenia 8 jam 8 brio, future, for America, dabulo revelation of the second tangelin, which today is turn cadini man. The Easter normia, which is many white corazomp creatures word manifesting down the right nuanin, ritual name tetrastoring broken back rows. So way, 2020-11, 33 months after the year of AGM a terrorist movement worldwide in devote renewing mims and tams and regulant bilium into cabani do glitzy to then lead humpers me spotted the resolution in turn
1844年10月22日，数个预言得以应验，这就表明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之时，数个预言将再次应验。其中之一是哈巴谷书第二章所呈现的意象迟延。哈巴谷书第二章揭示了第一与第三天使运动的经历，这两大运动都面临一场关于正确的圣经诠释方法的争论，而这场争论是在该运动的代表与那些在争论过程中正被越过的先前选民之间展开的。
第一位天使，历史的守望者，所要捍卫的信息是对那些真理，米勒的宝石的识别。这些真理最终被呈现在1843年和1850年的两张神圣图表上。在辩论过程中会有一次失望，这次失望标志着与那两类对立人群的分离，并向中心的人发出更深奉献的呼召。随后哈巴谷指出了参与对基础性真理进行考验的两类人之间的区别，那个考验过程其中包括两类人之间的辩论，而这场辩论在1844年10月22日归于沉寂，就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结束之处告终。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二令二十。
主忽然进入了他的米勒派圣殿，于是全地都当肃静，因为反省的赎罪日已经来到，对死者的审判已经开始。哈巴谷书第二章的预言历史在1844年10月22日结束，而耶稣总是把一件事的结束与一件事的开始相联系起来。那两则关于践踏圣所与军旅长达2520年的意象，以及关于圣所与军旅复兴的意象，其开端是同时的，却彼此相隔220年。当他们结束时，在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被标明为已经结束。
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将有数条预言得以应验，其中之一是哈巴谷书第二章所呈现的意象的迟延。哈巴谷书第二章指出了第一位和第三位天使之运动的经历，两次运动都面临一场关于正确圣经方法论的辩论，这场辩论是在该运动的代表与那些在辩论过程中正被越过的昔日选民之间进行的。
第三天使，历史的守望者，所要捍卫的信息是对那些真理，米勒的宝石的辨识。这些真理最终被呈现在1843年和1850年的两张神圣图表上。在辩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失望，这标志着两类对立人群之间的分离，并向中心之人发出了更深奉献的呼召。随后哈巴谷指出了参与根基真理试验过程的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那个由这两类人之间的辩论所代表的试验过程将于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完全结束，正好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结束的地方。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二令二十。
主必忽然进入144000人的圣殿， 那时全地都要静默无声，因为赎罪日预表的实底将达到对活人的审判。哈巴谷书第二章的预言历史止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耶稣总是以一件事的开端来界定他的结局。
活人审判始于2001年9月11日，但审判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上帝的家开始，然后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审判临到上帝家之外的人。当纽约市的高楼大厦被摧毁之时，那由封印天使走遍耶路撒冷，在那些为教会中所行的可憎之事，以及这地上所行的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的人身上加上印记所代表的审判就开始了。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基督将已经完成建造144,000人的圣殿的工作，灭命的天使将把审判临到耶路撒冷。
随后144,000人被树立为旌旗，并且针对另一群羊的活人审判开始了。这另一群羊在但以理书11章41节中由以东、摩押和亚门子孙中的首领所代表。
无论是第一位天使时期的米勒派运动，还是第三位天使的大能运动，改革运动的完整历史都体现出日益深化的真理启示，并最终以圣灵的浇灌达到高潮。圣灵的浇灌是末世预言的焦点，这就是为什么愚拙的童女没有油，而聪明的童女却有。油就是雨。
人说，人若休了妻子，他离开他，成为别人的妻子，他还能再回到他那里吗？那地岂不大大被污秽吗？但你却与许多爱人行淫，然而你仍要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向高处举目观看，看看有哪一处不是与你行淫之处。在道路上你为他们坐等，如同旷野中的阿拉伯人。你用你的淫乱和你的恶行玷污了这地，因此细雨被扣留，晚雨也没有降下。你却有妓女的额面，不肯羞愧。你从今以后岂不向我呼求，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引导吗？耶利米书31:4。
在这段经文中，而且所有先知都谈到末后的日子，神指出他的子民行了淫，甚至到了有妓女的额面的地步。末世的淫妇就是教皇的权势，而额面代表有意的决定。末世神的子民是邪恶的，但神仍在发出最后的呼召，尽管他们已经到了与那淫妇做出同样决定的地步。他们已经形成了第四代所代表的品格，在以西结书8章4节中，这表现为他们预备去敬拜太阳。
在道德的黑暗中，真光要照耀的时刻已经到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已经传遍全世界，警告人们不要在额上或手上接受兽或奇象的印记。接受这印记就意味着做出与那兽相同的决定，并倡导同样的思想，公然与上帝的话语相对立。对于一切接受这印记的人，上帝说，那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这酒毫不掺杂地倾注在他愤怒的杯中。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火与硫磺的痛苦。 Review and Herald 1897年7月13日。
耶利米指出，末世的上帝子民已经有了娼妓的额面，他们因为是邪恶的，正濒临接受兽的印记。在刚才所引的那段文字中，怀特姐妹接着说，
如果真理的光已经向你显明，使你看见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并表明在上帝的话语中守星期日毫无根据，而你仍旧执着于虚假的安息日，拒绝将上帝称为我的圣日的那安息日分别为圣，你就接受了兽的印记。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当你顺从那道命令，要求你在星期日停止劳作并敬拜上帝，而你明知圣经中没有一句话表明星期日不是普通的工作日，却仍然那样行的时候，你就是同意接受兽的印记，并拒绝上帝的印记。若我们在额头上或手上接受了这印记，那些针对不顺从之人所宣告的审判就必临到我们身上。但永生上帝的印记要加在那些本着良心谨守上帝安息日的人身上。
上帝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极大，且人心里所思想的一切意念尽都是恶，终日如此。地在上帝面前也已经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上帝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结局已经临到我面前，因为他们的缘故，地上充满了强暴。看哪，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同毁灭，他们要被除灭，因为他们玷污了上帝所创造原本要让义人享受的地。
挪亚的日子怎样，基督宣告说，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难道不是这样吗？任何愿意翻阅日报的人都可以看到一长串罪行：酗酒、盗窃、抢劫、贪污挪用、谋杀。有时整家整户被杀害，只为满足某个人对不属于自己的金钱或财物的占有欲。世界确实正在变得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因为人们公然无视上帝的命令。 Review and Herald 1897年7月13日。
耶利米指出，末后的日子里，上帝的子民将要向太阳下拜。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指出，甘霖被扣留，晚雨没有降下，你却有娼妓的额头，你不肯羞耻。末后的日子里，上帝子民中那些恶人没有领受晚雨，他们也拒绝羞耻，因为他们的意念持续变得邪恶，正如挪亚的历史所表明的，也如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二个可憎之事中的星象的内饰所体现的那样。
耶利米只是末后日子里上帝子民中那些不知羞耻的恶人，要从那时候向他们幼年的向导呼喊。
复临运动的幼年时期的向导是哈巴谷的两张表以及其上所代表的宝石。要摆脱那正要把永远的死亡带给末后日子里上帝子民中恶人的邪恶，唯一的盼望就是向那位在起初做向导的上帝呼求，而这个起初是在1798年到来的末时。
在第一位或第三位天使的历史中，问题在于你是否领受晚雨。晚雨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列国发怒之时。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大灾祸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晚雨也被称为复兴，是在列国发怒的时候开始的，那时救恩的工作也开始走向结束。启示录第七章的四位天使按住地上四方的风，直到给144,000人盖印的工作完成。而在以西结书第九章，这项工作被描绘为天使在那些为耶路撒冷所行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的人身上做记号。2001年9月11日，天使开始了把记号加在144,000人额上的结束之功。
第三位天使的终了之功是在晚雨倾降期间完成的，这也就是复兴是一条信息。
他曾对他们说，这是安息之处，你们可以使疲乏的人得以安息，这是使人得舒畅之处。然而他们却不肯听。以赛亚书28:12。
他们在以赛亚书中拒绝听的信息，正是借着结巴的舌头所传达的信息，也是用以考验的信息，代表着一行接一行的方法。
然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是命上加命，命上加命，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叫他们前去时向后跌倒，并被打碎，陷入网罗，被捉拿。所以你们这些讥诮的人，就是治理这耶路撒冷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因为你们说，我们与死亡立了约，与阴间结了盟，当那席卷的灾祸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难所，又在虚假之下藏身。以赛亚书28:13-15。
主的话就是关于安息与复兴晚雨的信息，使他们去向后跌倒、破碎、被缠住并被擒拿，是赐给在耶路撒冷治理这民的谢曼人的。耶路撒冷是天使给那些叹息哀哭的人做记号的地方，而那些背弃所托的长老们则首先倒下。
那拯救的印记已经加在那些为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身上。现在死亡的天使出动了，在以西结的意象中，这由那些手持杀戮器械的人所代表，有命令传给他们说，将老的、少的、处女、孩童和妇女都进行杀戮，只是凡有这印记的人一个也不可临近，并要从我的圣所起头。先知说，他们就从在殿前的长老起头。以西结书9:1-6，毁灭之功从那些自称为百姓属灵守护者的人中开始，假守望者首先倒下，
无人怜悯，也无人留情，男人、妇女、处女和孩童一同灭亡。大征战656。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讨论1989年出现的知识增长。
那位洞悉表象之下，鉴察万人内心者，论到那些曾蒙大光照的人说，他们并不因自己的道德和属灵状况而忧伤惊惶，诚然，他们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自己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反倒喜爱不义。以赛亚书66:3-4，帖撒罗尼迦后书21:10-10。
天上的教师问道，当你实际上按着世俗的策略筹划许多事，并且在耶和华面前犯罪，却假装自己正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而且上帝悦纳你的行为，还有什么比这种假象更能迷惑人的心呢？哦，这是一种极大的欺骗，是迷人的错觉。当那些曾经认识真理的人把镜前的形式误当作其中的灵与大能，当他们自以为富足，财物增多，一无所缺，然而实际上却样样都缺，这错觉便占据了他们的心思。见证第8卷第249-250页。